亲爱的听友您好，要想了解一个宗教的内容以及一个宗教是否为人生所需要，则一定要先了解一个宗教的教主。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公元前463年的4月8日，他出生在人间，生长在人间，成佛也在人间。他住世说法40多年，告诉我们离苦得乐的方法，只是我们解脱生死应行的大道。亲爱的听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佛音有约广播，我是小冉。接下来小冉为您播送有声书《释迦牟尼佛传》，作者星云大师。这期节目讲述太子立志去出家。太子立志去出家。从此净饭大王又在太子的宫中增添更多的财宝美女，他想用这些来不分昼夜的娱乐太子的心。但是太子对这些一点留恋的心情都没有，他每天都在为老病死而忧患而烦恼。他好像是锐箭射中的狮子，在高山茂密的林中着急。净饭大王除此以外，又选择很多年纪很轻、相貌端正、聪明伶俐的贵族少年，日夜侍候在太子之侧，进退都有一定的礼仪。净饭大王真是费尽苦心，他想以这样来使太子感到王者的权威。可是在太子的心中，对这一切人为的排场，一点儿荣耀骄傲的念头都没有。有一次太子又启禀父王，他要和贵族子弟们到城外的园林中去玩，父王只要他高兴的，从来没有不允许的。当太子在园林中玩的时候，他总喜欢一个人独坐在树下思索冥想，他叫那些贵族的青年个人自由地去玩乐吧，只要不惊扰到他就行。他静静地端坐在严福树下，生死起灭无常转变的道理像海潮一样在太子的心中起伏。他想世间实在是一个苦的地方，人的一生是有限的时间，可是一般人都不明白这无常转变的道理，终日拼着命来赢求生活，这可真是最大的悲哀。见到别人的老病死也知道可怖，但不了知自己生命的短暂而惊惧，这就是人生大患。我不能像世间的常人一样，我要战胜这骗人的青春健壮，我要征服恐怖的老病死，我更不让世间上的人永远这样受苦。现在我所急需的是求得解脱这些的道理。太子正在思维的时候，忽见前面有一个沙门向他走来。太子赶快站起来迎接，并且很恭敬地问道，请问你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要穿与众不同的服装呢？你要问我这个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是离开家庭束缚的沙门，我厌离老病死的苦恼，我为了求得解脱自由的大道。众生没有人能免除老病死，没有人能逃脱瞬息万变的无常，因此我才出家来做沙门。我没有什么可以忧愁，也没有什么可以欢喜，我的希望只是能够获得不生也不灭 达到冤亲平等的境地。我没有财欲，也没有色欲，终日隐居在山林寂静的地方，断绝世间名利的关系，没有我的观念，也没有我所有的东西，没有敬慧的选择，也没有好丑的分别。在市镇或村庄上弃食，滋养着假和的色身。遇到别人有苦难的时候，我就设法为他解救。我没有希望别人报仇的心理，更没有求功德的念头。我只觉得众生的苦恼都应该让我一个人承受，我不努力去解救生死大海中的众生，还有谁呢？太子听了沙门的这番话后，满心欢喜地说道：我也是和你一样的思想，远离一切欲念，寻求解脱的境界，同时我也有救度众生的愿力，只是我还没有懂得怎么去做。今天幸而遇到你，我仿佛见到黑夜的世上一盏明亮的灯光。太子说罢再看沙门，沙门忽然不知跑到哪儿去了。太子以为这是过去诸佛来点化他的，他即刻立定坚决的志向，非要出家不可。他收敛起一切恩爱之情，和那些贵族弟子默默地回城。太子入城进得宫来，先向父王问安，然后说明生死的可畏，恳求父王允许他出家。太子鼓着勇气说道：父王，在这个世间上，不论男女，不论贵贱，有会合的欢喜，就有别离的悲伤，所以我现在就要去出家，求得真正的解脱之道，希望慈爱的父王允许我的祈求。净饭大王一向所忧虑的问题终于听进他的耳朵，像霹雳一声，惊得净饭大王站立颤抖起来。他向前一步，抚摸着太子的手，泪流满面地说道：悉达多，请你停止这种思想，你是无论如何不能这样想的。你的年纪很轻，年轻人的思想是会变动的，也是最容易招致错误的。世间不是如你想的那么可怕，人生也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可厌。你要出家修行，一定不会达到究竟的境界。学道的人都喜欢到寂静旷野的森林里去居住，但他们的心并不能完全寂灭。悉达多，你要去出家学道，至少你到我这样的年龄才可以，不然你是绝难如愿，甚至会懊悔。你现在将要统领这个国家，即我来管理国家的政务，让我先去出家，你是绝对不能的。你舍了父亲，忘记了四国的重任，这是很不合理的。你要赶快打消这个念头，顺从世间之法，继承王位。等到你治理国家数十年之后，你对国家尽过义务，那时候你才可以去出家。太子听了父王的话后，很恭敬地向父王禀白道：父王，你说的这些话早就在我的心中想过，如果现在父王能保证满足我的四个愿望，我也可以考虑不去出家。这四个愿望就是：第一，没有衰老的现象；第二，没有疾病的痛苦；第三，没有死亡的恐怖；第四，所有的东西不损不灭。净饭大王连连地摇头道：悉达多，你绝不可以说这样的话， 这四个愿望谁也不能保证的。悉达多，如果你要求别人保证你这四个愿望给人知道了，人家一定要嘲笑你这无知的要求。你现在立刻停止要求出家的心，我在最近就要你继承我的王位。太子很有礼貌而又沉重地说道，这四点愿望如果没有人保证，请父王还是听许我的出家吧，让我自己去成就这四点愿望。我此刻好像住在一个被火烧起来的房子里，我必须要走出这个房子，寻求一个安稳的地方。聚必有散，会必有离，这是最普通的道理。世界上无论什么人，用合理的方法生活也得要死，用不合理的方法生活也是要死。死，人生毕竟是不能免的，那又为什么在不合理的生活中去寻求解脱呢？净饭大王已经知道太子的心是不可回转，他只有尽力地想出种种方法来留他。他想，这个时候跟他讲话是无益的，只有再增加更多娇美的宫女，添置更多悦耳的乐器，引诱太子情欲的心。除此，他又令人日夜防卫，阻止太子的出家。国中诸大臣也常到太子的宫中，劝他接受父王之命，准备四位的大典。太子在宫中辟了一间净室，很少去看望耶输陀罗和罗侯罗，而耶输陀罗也因为出生爱子，所以他的时间和乐趣大都集中在罗侯罗的身上，总以为夫君忙着国事，无暇进入他的宫门。太子每次见到父王的时候，都看见父王在愁眉苦脸，太子心中更觉得这王宫像鸟笼一样关闭着他，使他苦恼。宫中的宫女奉国王的命令，一时一刻都不肯离开太子的周围，一颦一笑都竭尽魅力要去拉转太子的心。他们就像深秋森林里的鹿，猎夫的一举手一投足，他们都丝毫不敢懈怠地在细心注意着。然而太子并不要猎取这些自作多情的鹿，他并未把他们看在眼里。他们穿着盛装，鼓着精神，在深夜里还奏着美妙的音乐。音乐是令人陶醉的，但太子的心却是远远的远远的空无一物。宫女们长时间的演奏终于疲倦了，有一天夜中，她们因为整日辛劳不觉都昏迷的睡去，容颜上的脂粉涂得已不均匀，身体上呈现出种种的丑态，有的是仰天而卧，有的是卷曲睡眠，乐器散乱在他们的身旁，璎珞像锁链似的掉了下来，合着装饰的衣裳而眠的像捆缚在他们身体上的绳索，抱着琴瑟而卧的像刚被处决的囚犯，有的依着墙睡去的像杀人的弓箭挂在墙上，有的伏在桌上而眠的像是上了绞刑，有的流着涕眼，有的发出憨鼻，有的合眼开口，有的磨着牙齿，千姿万态，实在是极尽了丑陋。太子本来是睡在床上，听到烦扰的音乐和歌声停止下来，窗外照进银灰似的明月， 太子此刻再也不能入眠，他即披衣而起，看着睡在床上披头散发的耶稣陀罗，怀中抱着罗侯罗，他没有惊动他们，走了出来。当他经过宫女们歌舞的地方，举目一看，不禁惊讶万分。这些宫女起初都是很妖艳的姿容，而此刻却变成如此的丑态。太子沉默地看了一会儿，感叹不止，他的心中不觉油然地升起一个念头，这一切世事是这样的虚假，我不能再有一刻的踌躇，我要赶快离开这里，去寻求解脱的地方。太子即时下了坚定的决心，他望了睡着的耶稣陀罗和罗侯罗最后一眼，就经过沉睡着的宫女身旁，轻轻地走向车腻住的地方。车腻，把白马监制带来。车腻低声地问，这样的深夜您要到什么地方去呢？我要出城饮甘露的泉水，你快点把马牵来，那个泉水的地方有不死之香。车腻已经知道太子的本意，嗫嚅着说，太子，夜深了，这时候出城对于贵体是有妨碍的，还是恳请您明天的早晨再去吧。车腻，你没有听到，我叫你把监制带来。这样低低而又有权威的声音，使车腻感到非常畏缩而惊怖。车腻以为太子深夜出城，应该要禀告大王，得到大王的旨意才行。然而，威严的太子看着他，使他不得不把太子爱用的白净的骏马监制牵出。太子抚摸着马的头，好像对人讲话似的，对监制说道：“监制，父王当初骑了你，往来在千军万马之中，终能获得胜利。我现在也要仗你往昔的英勇，带我到有甘露的不死之乡。战斗的时候有众多的军旅，游乐的时候有很多人陪伴，商人去寻宝，从乐的人也会很多。但是苦乐相共的难友，真实为道的良朋，那就很稀少了。这二者如果都能获得，实在是人生极大的幸福。监制，我现在出城，为了解脱生死的大事，为了传播救世的圣音，为了救拔苦海中的众生。你监制，假如你要救济你自己的将来，那你就要应该先分一点幸福给其他的众生，竭尽你的力量，走在漫长的旅途之中，万万不可疲倦呢。太子说罢，跨上了马，马鞭一扬，命令车腻一同出城了。人像天上静静满轮的明月，马像上空迅速漂浮的白云，没有喘息，没有嘶鸣，城内的万象都寂寂地在睡眠，唯有太子和马的心很锐，奔驰如流星一般。东方还未白，已经行程数十里了。亲爱的听友，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星云大师撰写的《释迦牟尼佛传》，是由小冉为您播讲的。在下期节目中，星云大师将撰述车腻与监制，欢迎收听，敬请留步。